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如是我闻，一时释迦牟尼佛在普陀洛伽山观世音宝宫殿宝庄严道场中坐宝狮子座，其座准以无量杂宝杂牟尼宝而又庄严，百宝长凡周杂玄烈。尔时如来于彼座上将欲演说总持脱离故，与乌央座菩萨摩诃萨俱，其名曰总持王菩萨、宝王菩萨、药王菩萨、药上菩萨、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华严王、华严菩萨、大庄严菩萨、宝藏菩萨、德藏菩萨、金刚藏菩萨、虚空藏菩萨、弥勒菩萨、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如是等菩萨摩诃萨，皆是灌顶大法王子，又与无量无数大声闻者皆行阿罗汉实地，摩诃迦舍而为上首，又与无量梵摩罗天善诈梵摩而为上首，又与无量欲界诸天子俱，俱婆伽天子而为上首，又与无量护世师王俱，提头赖萨而为上首，又与无量天龙夜叉乾陀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诃罗伽人非人等俱，天德大罗王而为上首，又与无量欲界诸天女俱，同目天女而为上首，又与无量虚空神、江海神、泉源神、河藻神、药草神、树林神、色宅神、水神、火神、地神、风神、土神、山神、石神、宫殿等神皆来集会。那来的人请坐下，合掌问讯就可以。那么首先呢，我们来讲这个经题，每一部经呢的因缘成就都有六种成就我们如果一般呢，你们有听过经典的人都知道，所谓的六种成就呢，就是主讲者成就，那么处成就、法成就、众成就、始成就等等的六种因缘。那么最主要呢，还是要这个因缘的成就因缘的成就呢，必须众缘和合。譬如说呢，譬如说我们这个地方譬如说我现在拿一个靶，你们都打过那个靶吧，有没有打过那个靶？我现在拿一对靶，我的声音呢，如果没有跟你的耳膜产生一种维护作用的话，这个声音不能入你的耳根。可是它不能入你的耳根的同时，我这个声音出来在这个虚空界当中有没有增减？有没有增减啊？不知道还是没有？赞成不知道的人举手，没有增减的人举手，那你们不是人并不因为你的耳朵呢，你的耳根不闻到这些声尘，这些声尘就不存在。可是呢，这个声尘入了你的耳根之后，从这里进入，你说有一个声音有色有形吗？你们从耳根进去开始搜寻，可以看到形跟色吗？有没有？没有。
所以他跑哪里去啊？声音从哪里去的？啊？从空入空，从空入空。那么其实所讲的就是每一个人生命的过程。来，你们现在仔细思维，当我尚未入母胎的时候，由哪里而来？我们说我们有种种的知见，我们知道我们呢是从中阴身而来，我们是从寒藏室而来，也就是说我们说的灵魂而来。可是我问你们在座各位，灵魂这个东西有色声香味触吗？有没有？没有，灵魂这个东西没有色声香味触。那么等入了母胎之后，开始怎么样？化身，开始化身，由父精母血开始化身两个细胞、四个细胞、六个细胞、八个、六十四个，加倍加倍，就是二等平方，一再加倍加倍，而产生我们这个所谓婴儿个体。然后呢，从婴儿个体在出生母胎之后，然后开始慢慢成长，然后呢，慢慢渐移趋向于老年，老年之后呢，老年之后当然就收到阎罗王的帖子，然后呢就跟去捡，跟去捡，你们听不懂，就是抬去种的啦。如果你们树太重就抬去种了，然后呢再来就变成肥料，就滋养那些花草树木，再来呢，好，从空入空，这个就是你必须呢观一切世间音声都是如此。既然是从空入空，那么我问你们在座诸位，如何能够真正具足大悲心？每一个人的生命过程既然都是同一个过程的运动，那么你们如何具足大悲心？我想讲到这里，你们都要知道你们根本没有具足悲心。什么叫大悲呢？就是同体，同体，所谓的同体就是每一个人呢其实所来之处都一样，所往之处也一样。既然是同体，每一个人都有一，都是共同一个法体，共同一个因缘之体。那么在座诸位，我们怎么好互相伤害呢？不论是语言上的伤害、身体上的伤害，都回到那一句话：坏人坏自己。你不管伤害了谁，都等于伤害了你自身上的任何一个器官跟任何一个部位。那么在这里呢，如果你能真明白观世音，那么你们就可以啊具足无碍的大悲心。那么菩萨呢，顾名思义啊，菩萨呢有四大，那四大呢行大、愿大啊，那么当然呢，那么成就也大，那么所要成就菩萨的果位时间当然也要很大。所以说啊，他可以说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 那么我们今天处在这个世间上，为什么不能圆满？为什么有爱？就是因为不能同体。如果呢，你能够啊，与众相处，与同体的悲心呢，那么这个悲心呢，是大而无外。所谓大而无外，就是在你的悲心的涵容之下呢，没有任何一件事情能够溢出你大悲心之外，那当然就是圆满。所以他说啊，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呢是总持法门。你要能够总持一切法门呢，就必须熏修观世音，耳根圆通，法轮闻自性，随时随地处在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处所时间，都必须先从自身观取，我能不能自在。讲到这里，我请问你们在座诸位，你们能够如意自在的人举手，不能如意自在的人举手，一半一半的。那么经呢，一般呢来说呢是贯穿之意，也就是呢贯穿什么？贯穿从不自障到达自障，也就是入境的意思啊，也是入境。什么叫入境呢？就是啊，给你一条路，告诉你怎么走，而这条路呢，你能不能走得好，能不能走得坚定呢？那就要靠你自己。我讲一个笑话哈，是讲我自己。那么以前我刚出家的时候啊，那时候啊，差不多是这个样子。那我师父呢，以为啊，捡到一个好徒弟。我的师父啊，他异想天开啊，看我外相好像有一点聪明。异想天开，以为捡到一个好徒弟呢，能够帮他很多忙。可是呢，他从来都没有想到过啊，他这么倒霉，捡到一个笨徒弟。我相信啊，你们在座诸位每一个人都比我聪明。我告诉你们呢，以前我是最讨厌念大悲咒的。我这句话说的并不过分。因为我的舌头啊，长到那个什么南无阿弥陀佛，是转不过来。那时候出家，我出家呢，我后来觉得我的出家是很冤枉的，不像你们呢，都是明明白白、聪聪明明出家。我的出家有多冤枉，你们知道吗？那时候啊，我去我一个姐姐那边呢，去上班，那那天呢。刚刚好啊，我们寺庙上在做那个梁王宝忏，那么那天呢六点多我骑摩托车去到我们庙上，那么看到做那个梁王宝忏挺好玩的，我师父拿一件海青给我穿，我是只有穿过一次海青的，是出家的人，有个笨的，后来想一想真是冤枉。那么那天晚上呢，刚好礼拜六呢，我师父就说啊，你不然你就在这里住下来。我说我住下来就住下来。那天晚上啊，十点我就落了法，落了法之后啊，连一个什么弥陀经啊，什么大悲咒，通通都没有看过。哎呦，后来啊，我真是被我那些师兄欺负死了。我告诉你们我有多笨啊！我那个师兄啊，慢我七天出家的师兄，他那个木鱼啊，他听过一遍他就会敲。我敲了两个月，若人一两次都还敲不好，没有音乐细胞。那当然呢，念这个大悲咒，我想啊，你们每一个人都很聪明啊，你们在念大悲咒一定很容易。你们知道我的大悲咒啊，每天很认真念，总共念了多久？你们知道吗？ 睡了一个月，足足一个月，关到房里面去背这个大悲咒，背到实在背不起来了，我就坐在地上哭，我就死赖活赖观世音菩萨，你弄这种这么难念的大悲咒呢，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害我都念不会，怎么办呢？我师父说啊，哎呦，惨了惨了，白撩你的，我们台语叫得撩地，你听喽，闽南语啊，你们可能听不懂，得撩地，撩起啊，就是损失很大。然后看到我一个人，那时候这么高大，也又很会吃，怎么一个大悲咒念一个月都念不来？那么在一个多月后呢，好不容易啊，每天哦，那尊观音菩萨，我还记得我们那尊观音菩萨已经住床了。我就磕头磕一磕呢，不老实磕，咦，抬头看，怎么有那个白色细粉跑出来？哦，就跑过去，哇、哦，观世音菩萨，你自身都难保，你怎么保我啊？后来呢，我师父说，哦，从来没有看过这么笨的人，不是开玩笑，我那个楞严咒背了一年呐、啊，所以我也很讨厌念楞严咒，叽里呱啦叽里呱啦很长，不过呢。我想我生生世世呢跟阿弥陀佛有一点因缘，所以呢那个往生咒啊，我只听过一遍就背起来，所以我虽然啊很常教人家念大悲咒，但是呢几乎我自己从来不念，所以今天在这里讲大悲心啊，陀罗尼经啊，如果我师父知道的话，他一定跌破眼镜，100%也许不相信。好，我既然会讲大悲心陀罗尼经，那么其实呢这个没有什么，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在我笨，因为笨的关系呢就老实，你们因为聪明的关系呢就不老实。怎么说因为笨就老实呢？我记得我在中学的时候，那么有一次呢，跟我的母亲呢去到一个名山啊宝刹，那么那里呢也像你们这边呢、啊、很多大的寺庙，里面有流通处。那时候啊，我跟我母亲去的时候，那么我就看到那个观音菩萨的像就很欢喜，那么我就请了一个那个店员呢、啊，那个大姐呢、啊、跟我讲，哦，你喜欢这个，那你应该念阿弥陀佛。我就老老实实呢，从中学念阿弥陀佛念到现在，我不换药的，就是这一味药猛吃。那么吃久了呢，你们自己就知道味道，也不用我多说，也不用我吹嘘。所以说呢，其实啊，你要在任何一个法门上都能够成就的话，还真是啊，要有一点死脑筋跟笨功夫。那么如果啊，你们一天到晚的斤斤计较，在自己个人虚我上的感觉，那是非常愚痴的。那么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当然呢所谓的千手千眼也是一个代数，所说的呢其实就是呢希望啊我们能够学习观世音菩萨的大圆满之心。怎么样学习呢？东西南北上下左右前后十方当中，常任运观一切世间音声，反闻文字性，观察一切世间外境，反闻起心动念的生灭之法，而成就观世音菩萨的大行。当然这必须时间很长久，所以说是十大，当然这必须愿力很大，所以必须愿大。那么从自觉觉他当中双行圆满，才能够广大圆满，才能够来去无碍，也方能够具足大悲心的总持法门。那么讲到这个呢，就讲到说了，以前呢有两个和尚，这两个和尚有一天呢，啊，这师兄弟一起出去参学，对吧？去参学的时候， 有一次呢，他经过一条溪，经过一条溪呢，那条溪很大，那么呢，就看到一个小姐很漂亮。那个小姐呢，看到那个溪水呢，不敢过去，不敢过去呢，就在那边踌躇的时候啊，那个大师兄就说：“来来来，我背你过去。”那个小师弟一听，哇，我师兄是一个好色之徒，那么大师兄呢，就把这个小姐呢，就背过去了。背后了之后，他就给他放下来，就说啊，你前面的路已经平坦了，你自己好好走，但是呢，要小心走。那么这师兄啊，跟师弟又一起去参学。就这样啊，经过一年后，好不容易回到他们庙上了，这师弟呢，突然间跟师兄讲，我不跟你相处了，你已经是破戒的人，你没有资格啊，再跟我们住在这个庙上，你应该啊，出去。他师兄愣了一大跳，问说：“我几时破戒，我怎么不知道？”他师弟就开始数宝，哪一天、哪一月、哪一日，你背了一个漂亮小姐过河。那么他那个师兄啊，一听完就哈哈大笑说：“哦，如果说我这样就破戒的话，我想你更严重。”他师弟说：“你怎么说这样呢？”他师兄说：“我那时候只有背他20分钟，你足足背了一整年，你都还不放下，你背得比我更严重。那小姐到底长什么样子，我都忘记了，你还背到现在。”那么，所以说呢，法法入道啊，你们在座诸位善知识。我想呢，你们每一个人都有你们自己相应的法门，在这法门当中呢，不轻其他的法门，可是你在这法门当中是不是能够反闻闻自性，是不是能够自在如意，能够圆满无碍，那么那就必须呢靠你们在座诸位各自的抉择。再来啊，我们来看一下这部经呢，是唐西天竺沙门伽梵达摩尊者所译。伽梵达摩呢，是印度人，在唐朝的时候啊，是属于西印度的人。那么翻译成我们中国的这种意思呢，叫做尊法尊法尊者。那么他来到中国的时候呢，唯有的记录就是翻译这一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那么再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经文。他这里说啊，如是我闻，如就是如理，就是如意，顺善道因缘之意，是就是赞同。成就善法因缘的成就，那如呢，如理如法如来如去，全部呢都是一向实道，所以叫做如。我呢可以统摄现在法轮转时，你们在座诸位的我，也就是听法的当众当中呢，你们呢可以是当时的阿难尊者，闻呢不用见，是用自信清净的耳根以如来藏闻这个法，所以这个法一入如来藏，未曾有生灭。那么这个如是我闻呢，就是佛陀呢在涅槃经里面咐嘱阿难，以佛经之手所安，所以每一部佛经的手呢，全部都是安如是我闻。再来，我们来看第十。第十呢，当然就是法轮所转的那一时。为什么在印度的记录方法当中，它不用某年某月某日呢？因为 世间相的某年某月某日是虚妄相，是有挣扎性的。怎么说呢？那时候佛陀就已经知道说了，在将来呢，我们呢，这个世界会变成一个地球村。怎么说是一个地球村呢？就是啊，你在电视的荧幕上呢，那个小小荧幕，你就可以看到所有来自于世界各地的消息以及新闻。那么如果说用印度的一时，印度跟我们这里的时差呢，我忘记了，应该是两个小时，是不是？你们这里面有没有去过印度的？是那个，泰国跟我们这边的时差是一个小时，那印度跟我们的时差是多少？没有人知道，我记不得是四个小时或是两个小时。好，可是呢，在美国呢，跟印度的时差又有差别。所以如果啊，当时经典如果记载下来是某年某月某日，一定会产生争执。佛陀呢，以他的先知拙见呢，为了避免将来的人有这种争执的争议、争端的因缘，所以呢，所有的经典是以一时，也就是因缘会遇，法会将开，法缘盛聚的时候，就叫一时。那么再来呢，我们来看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呢，翻译成中文的意思叫做寂寞能人。那么这是他老人家的化身。那么他的报身呢，是如是那佛，也就是光明遍照。那么他的法身呢，就是安住常寂光净土。法身就是谁呢？我们今天早也讲到，其实呢，阿弥陀佛正是诸佛如来的法身。那我们讲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大家呢，与会大众也必须明白，你们在座诸位每一个人呢，都具足三身，你们每一个人都具足法身，乃至于报身，乃至于化身。好，怎么说呢？我们在座诸位，你们每一个人都是因缘法会遇而成，成为这个法身。乃至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共同体，什么共同体呢？五大元素。在世间人所讲的四大皆空，世间人所讲四大皆空是哪四大皆空？世间人所讲的四大皆空啊，是酒色财气啊。很多时候啊，每一个还是在家人啊，看我们出现在街上的时候，那个阿弥陀佛，出家人要四大皆空。然后我就问他，你的四大皆空是什么？他说酒色财气。我说这个不叫四大皆空，这个叫做欲，欲望的欲。这个酒你必须起那个欲望的无明，你才会想要喝酒，你不起这个无明的时候，你就不会喝。那么色呢，当然了，我们出家众是戒色，但是在家居士的话呢，并不全戒，只是止邪淫。财呢，你说我们现在生活在今天的中国，那么每一个人都出去托钵的话，你说佛法的不能弘扬吗？啊，佛法能不能弘扬啊？以你们的看法呢？如果我每一个人都出去托钵的话，能不能弘扬？很显然啊，中国的民风啊，跟印度的民风实在是不同。好，你知道，讲一个笑话给你听啊。我有一个啊，我们北传的法师，他不知道到底是中国的呢，还是我们那里的，还是日本的，还是韩国的，反正也搞不清楚。他跑去到泰国啊，泰国你们都知道是南传的国家，对不对？那么他们都是靠托钵的。 你知道他下午三点多的时候啊，看看没有居士送东西来给他吃了，他就自己一个人啊，就跑到街上那个饼店啊，去买饼干吃。吼，那个老板你看到他呢，就把他大骂一顿，说你这个假和尚，那么还打电话叫警察来抓他，说来了一个假和尚。但是呢，以我来看，其实很多时候啊，在泰国的佛法当中已经掺杂了很多他们的民俗信仰啊，那么对于他们呢的因缘我们是不予置评。不过呢我们那里有一些泰国的法师呢，到我们那里倒能够蛮能够入境随俗的。怎么样入境随俗呢？他们在泰国呢，那个大锅拿出去是化缘食物啊。到我们那里去的时候呢，到菜市场一站呢，食物他们不要，要 money 啊，要化缘钱呢。你用那个东西给他放进锅里面，他们不要，他们要这个啊，这个叫入境随俗啊。所以有些时候啊，我觉得有些时候我觉得啊很悲哀，很悲哀。其实呢，在我们住的地方呢啊，有很多的居士啊，那个发心真的是很大，几乎呢我看到了。因为我们这里呢是一个 special 特别的国家，所以呢很多国外的法师没有办法来这里有所发展，当然他们都到我们那里去啊。到我们那里去的时候呢，他们这些人呢手上拿牌啊，口中呢说很多批评不善的言辞，那么当然呢就造了很多不善的恶业。这个我们不管他，我们继续回来看我们的释迦牟尼佛。所以我们讲到说呢，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这个法身。那么刚刚讲到说，世间人所说的九色财气呢，只不过是世间人的一种欲，一种啊动用到六根生成色成种种的欲而已。其实所谓的四大皆空呢，是每一个人都四大皆空，那就是我们刚刚所讲到的每一个人乃至任何一个东西所具足成就的元素。什么元素呢？就是地水火风。地是我们的什么呢？地是我们的肉、骨头、头发、眼睛啊等等。水呢就是你们的汗液、眼泪、口水、血液。火呢就是你们身上的暖气啊。那么再来呢，风就是你们的呼吸。所以当你们风一停的时候，火就停，也就是你们呼吸那一口三寸气上不来的时候，你们的呼吸一停，风就停。风一停，再来呢，当然火就跟着停，因为冷了。然后呢，再来是什么？再来就是你体内这些所养的虫啊，不知感恩的反吃你们的色身。讲到这个呢，在美国那个地方啊，有很多啊，这个老年人啊，这些老年人呢，他们呢因为呢年轻的时候也是很早就离开父母亲，不像我们中国呢，这儿女啊有跟父母亲住在一起。那么有一个女众，这个老年人啊，她因为非常的孤单，所以呢她就啊去捡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流浪猫，养在他们家里面呢，一天到晚呢墙里墙外房子里面到处都是猫，大概有四五十只左右。他的儿子呢，他的儿女大概是一个月才会去看一次。那么这些猫呢，在他房子里面呢，在他这 身上来，自己在那跑步上啊，跑来跑去，喵喵喵的，他就觉得很开心。他没有很长一段时间，他的儿子没有回来啊。啊，那时候这个老人家年纪已经很大了，他是八九十岁。那么有一次呢，他的儿子呢，啊，回到他母亲这里的时候啊，突然就发现整个喵啊，那个猫啊，通通都不见了。那么敲了半天的门呢，也没有看到他母亲来开门，所以呢，啊，就打开那个门。打开门的时候，一看呢，啊，有一推啊，那个零散的那个骨头啊，已经掉到地上。啊，他母亲呢，全身啊，那个肉呢，乃至于连那个骨头都被那些猫啊咬得七零八碎。因为他的母亲呢，平常都会养猫。后来他生病不能出来养猫的时候，那些猫呢就反噬了他的母亲。好，那么虽然说啊，这只猫的因缘如此，其实我们人类何尝不是如此？啊，你会发觉，当你们静下来的时候，那么有些时候呢，啊，尤其是啊，你们呢，有过午不食啦，啊，或者是像我们以前日中一食的时候。那么，你会发觉说，你要告诉你自己，我不要吃，我不要吃那么多。可是你肚子里面会有一个很紧张的声音告诉你，再吃一点啊，再吃一点，不然晚上会饿了。现在冬天比较冷，再多吃一点啊。我看我那些师兄啊，以前我那些师兄，那时候我们日中一食，哇，夏天的时候还好，夏天就是两盘。他那盘子多大，那盘子这么大，好，然后呢，他们又喜欢吃那个生菜沙拉，上面放很多，然后那个面包又加很多的奶油，好，以前我们在那里吃的那个花生酱啊，几乎是免费的。那么我那个师兄啊，那个花生酱弄这么厚，好，这么厚啊，差不多跟那个面包一样厚，咬下去。可是到冬天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啊，本来是两盘。然后就可能变成三盘或者是三盘半，所以几乎差不多呢，我那些师兄啊差不多几乎都闹胃疼几乎都有这个胃的毛病。为什么？因为啊，你肚子里面虫在告诉你，多吃一点，冬天会冷的，冬天的时候需要多一点的养分，你晚上你又不喂我，那冬天中午你就得多喂一些。那么像这种情况呢，当我们的这个风停了，那么身上的暖气也停了，再来的是什么呢？再来啊，就是水的漫溢。怎么说漫溢呢？那么你就会发觉说，从啊这个人呢，风停，那么火停，一般世间上的人，没有念佛、没有修行的人，大概呢最慢四五个小时，全身就冷透，然后呢，全身僵硬。可是有修行的人不同，我跟你们讲一个哈非常殊胜的因缘。在我们那里呢，有一个女孩子，17岁的女孩子。17岁的女孩子呢，有一天呢，放学的时候被车撞死了。她被车撞了之后啊。然后他的父母亲呢就很伤心啊，就去殡仪馆里面帮他助念，就念佛。他父母亲呢去看他的时候，其实他已经送在殡仪馆里面了。那时候呢，刚开始看到的时候，他的脸是黑色的，已经放进那个殡仪馆里面那个冰箱。那么他父母亲呢很舍不得这个女儿就这样匆匆去世，所以就找了很多莲友呢。在那边呢，轮班跟他助念。在一声佛号，这个一声佛号当中呢，当他们念到第三个小时的时候，居然发现呢，他女儿的声音从那个冷冻棺材里面发出来，跟他们一起念佛。他父母亲不相信呢，就在他的头顶那边就给他祝祷说：“哎呀，如果你是真的有听到我念佛，请你念大声一点。”结果那个女孩子啊，已经死了断气的女孩子，真的就越念越大声，越念越大声。后来呢，当他父母亲他们呢上班了，回去休息的时候啊， 这个女孩子的佛号声依然充满了整个殡仪馆。殡仪馆你们知不知道？你们这里叫什么？太平间。太平间是医院里面叫太平间。我们那里就是说哈，从太平间移去快要火化那个地方叫殡仪馆，就是殡葬的地方啊，全部都是放死人尸体冰冻的地方。你们知道后来这个女孩子啊，就在殡仪馆里面那个冷冻库里面，因为他们要看日子嘛，而且他是在外碰死的，不能带回家里，居然在那个殡仪馆里面啊大声念佛念了一个月。这一个月后呢，他的父母亲呢要给他拿出来呢，准备啊要给他装进棺木里面，要给他火化。本来呢他们呢给他送到殡仪馆的时候已经是全身僵硬，可是当他在抬出来要给他换衣服的时候啊，身上那些血啊全部都是停止的，而且全身柔软软绵绵到呢整个在人哦从头给他抬起来，脚给他抬起来的时候啊，他那两只手还垂到地上去，比生的时候还要柔软。那么讲到这种情况呢，我们就要知道说，其实呢人的意识啊非常的重要。你们在这个世间上念佛啊，学习这个念佛法门是非常幸运的。为什么非常幸运呢？当那些病院里面的人啊在那边痛苦啊哎呦呀的时候，你们还有一个阿弥陀佛。他那个哎呦呀毫无意义，可是你的阿弥陀佛却只取妙用，只取阿弥陀佛的无量的功德宝庄严。那么我们怎么样讲到这个法身呢？在我们的地大将要泛滥的时候，我们那个水体内那个水，因为呢我们没有再从这个口中喂养食物进去，所以体内的那些啊先从哪里开始？先从肠，肠子的那些虫呢就开始反思你的内脏。反思你的内脏呢，差不多把你的内脏啊肠啊肾脏啊这个胃呢肝呢全部融化之后，然后呢这些虫呢也要逃命了。这个是科学家，法国科学家他们观察死人呢死后三个星期内的情况，差不多到一个礼拜七天八天之后呢，就开始从鼻孔里面从耳朵里面就爬出那个白色的毛茸茸的虫出来。毛茸茸的虫爬进了之后呢，从耳朵爬出来，爬进了之后呢，再来就爬什么？爬青色的虫。青色的虫就是我们的内脏那些虫。再来呢，差不多那个虫开始爬了三天后，就爬什么？爬红色的虫，是血虫。等这些都爬出来的时候，差不多我们色身里面呢剩下什么？就剩下这个皮。当然这个皮也跟着一起散化，整个脓呢等它慢慢干燥之后呢就剩一个骨架。那么在讲到这个的时候，我们更来回观一下，你们在座诸位，你们从空中呢把这个所谓的氧气吸入送入你们的肺当中，它停留在你们的肺，然后呢再来呢由肺的作用产生压缩剂的作用，把这个氧气压缩到我们全身每一个部位，就是用这个带氧用这个带氧细胞呢将这个氧送到我们全身每一个细胞，然后呢这些氧到哪里去的？你们再去观察一下，今天呢我跟你们相处在这里，你们在那里可以看到我，我在这里可以看到你们，是因为中间有什么？因为中间有什么？有人在做姜太公， 间的相处，因为中间隔着什么？空气。因为中间隔着空，才会产生你我之间的对立。如果今天把你的眼睛贴到我的眼睛，我能不能分辨你是一个人或是一个东西？不能，对不对？所以你的体内还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就是这个空性。而因缘的自性，因缘的自性就是真实义谛空。这个空并不是我们现在所看到这个东西，我用这个东西，我现在知道这个东西经过百年千年，它因为氧化而腐化之后，就变成废铁，就变成铁砂，然后呢就化为虚空界当中的一粒灰尘，再产生空。其实这个空性呢叫做第一义谛。什么第一义谛呢？所说的空呢，其实阿罗汉所说的空还存在于呢大乘法当中的哪里，哪一个位置呢？中道，不偏善恶两边。好，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明白说，原来每一件东西物品都必须具足这四大元素，也就是地水火风，那么还有一个叫根本元素，就是空。具足这五大元素之后呢，因缘会遇所产生这个报身。可是这个因缘会遇之法的自性，就是我们在座诸位的同体法身。这个法身与诸佛如来一体，未曾增减，没有增过，没有减少过。那么再来讲到我们每一个人的报身，这个报身呢，当然就是果报的身体。譬如说呢，往昔呢，因为我喜欢供花供果，当然呢，自我吹牛一下，那么我就是长得很庄严。那么你们往昔呢，因为喜欢呢、读经啊，乃至于呢乐这个善法，所以你们今天有这个报体，你们就成就出家的因缘。那么出生到了众生呢，因为呢自己啊用这种心呢起这种妄思，行妄行，造种种不善之业，就堕落为畜生道种种因缘，这个就是报身。众生的报身与诸佛如来的报身不同的是啊，我们的报身啊感得果报呢有种种的报慢，但是呢诸佛如来的报身呢却是千丈金刚不坏如圣，它是以啊每一念当中都是善法，每一念当中呢都是微妙的不可思议的善法，成就众生解脱的因缘。所以呢释迦牟尼佛的报身呢就是千丈如圣那佛，也就是光明遍照。那么现在讲到化身，为什么说你们每一个人都具足这个化身呢？譬如说啊，有一些居士，他呢白天的时候很慈悲，在大寮煮饭给我们吃。那时候他的名称叫什么？啊？大寮里面叫什么？啊？饭头。那么等到晚上的时候呢，他女儿回来了，他叫什么？妈妈。好，那么等他呢去到大殿上的时候呢，站在最后面，他叫什么？优婆夷。好，等他去
都叫满菜婆，你不然你们这里怎么说？去买菜的太太叫什么？啊？
你们都不知道去买菜的太太叫什么？你们去买菜的时候叫什么？
啊？买菜婆。
好，买菜婆。
好。那么等他呢？哎，难得啊，跟他先生碰面的时候，他的名字叫什么？太太。
我说我常常跟居士开玩笑，一日新娘啊，一世老婆。
你们真幸运啊，没有当新娘，
我好庆幸我自己。
一日新娘，一世老婆。那天呢，我刚好啊，就是兴致蛮高的，就跑到你们街上去，去到街上，然后呢，就看到一对送葬的，送葬的，那么就穿了很麻衣呐，哈，然后你手上不知道拿一个什么东西，忘记了。然后穿着那个麻衣啊，就还有穿着白色的衣服，然后呢滴滴打打滴滴打打，然后刚好棺材就过去了。哎，等我走不了几家那个商店的时候，哎，又换成另外一种音乐又回来了，全身都穿红色，手上还拿一朵红花，走路还这样甩。嗯，我以为今天是迎神拜会，我原先以为那个死人是假的，原来是这里的公主出去是白的，回来是红的啊。那么还好，那刚刚要回来的时候呢，哇，又看到新娘子刚好呢，啊，被人家搀扶着要到那个门口啊，不知道拜什么。你的新娘子到门口是拜什么？你不知道拜什么？反正很多人就搀着她。哎，然后呢，在门口有一堆观望的人们。那些观望的人们更可笑，有更多啊，大概有差不多六七个、七八个，全部都是手上刚抱那个刚生的小 baby， 他含着无限的羡慕，就伸长头在看那个新娘子。好，然后我就觉得很可笑，一日新娘，一世老娘，对不对？那一日新娘还不好过，哎，很多的麻烦呢。听说呢，洞房花烛夜，那个两张椅子上要摆那个男的穿破的裤子，哎，下面还要摆两个铜钱，啊，不知道摆什么，我也搞不懂。有一次啊，我同学结婚了，我们去闹洞房，我就给他偷翻开来看看，可是我一直搞不懂为什么要做那个破裤子，一进房要先做破裤子。然后呢，还有更多的习俗啊，这个男众啊，啊，跟女众在门口的时候都会踌躇一下，嘿，谁都不愿意先进去，为什么你们知道吗？因为怕自己的鞋子被踩在下面，啊，所以谁都在看谁先进去，我的鞋子就要踩在你上面，啊，你们看，要结婚了哈，啊，是一生一世的事情。在这个节骨眼上啊，都要先考个你输我赢，日子怎么过啊？那么你们看哈，哦，我们中国是很有意思。你看那个婚啊，结婚的婚，婚就是女字旁，然后再一个黄昏的昏，对不对？也就是啊，女孩子一旦结婚就是黄昏了，没机会了。那么我们呢，说回来，所以说到说，其实呢，当我们一天当中，我们的一天当中呢，其实我们就具足了无量的化身，而这个化身呢，每一个时间的化身，其实都是你进道的因缘。这样你们知不知道你们身中有化身啊？知不知道啊？有没有化身？有。那么释迦牟尼佛呢，其实是化身的。释迦牟尼佛对我们有多慈悲，你们知道吗？他往返这个娑婆世界八千返，在这个世界上呢成佛八千返，化身无数亿呢到很多国家去度化众生，
光这个沙头世界就来了八千反，看看我们有多难调难化。那么由于呢是常主呢常极光极而常照，为什么极而常照呢？我说阿弥陀佛是释迦牟尼佛的法身呢，因为极而常照必须无量光，照而常极必须无量寿，你必须有无量的寿命呢，随顺众生心海，众生一念念佛，心海中就起一尊佛。如果你们念念念佛呢，那么在你们的这个法报之身上就会成就普贤横广的不可思议妙功德力。什么普贤横广不可思议妙功德力呢？当普贤菩萨在那边静坐入定的时候呢，他身上的每一毛孔细胞都有一个佛国土在上面转转，所以你必须善待你们的色身。在这个时候我请你们大家眼睛闭起来，深呼吸，默念七声的阿弥陀佛。好，你们有没有专心念呢？有没有？有专心念的举手。那你们都没有专心念，不可以再次。眼睛闭起来，深呼吸。好，张开眼睛。这次有没有专心念？从晚上是过午，所以没有力气回答我了。有没有专心念？有。好，问你们一个问题，在你们专心念佛的这个同时，与会大众，你们有几个人在这里？啊，一个阿弥陀佛啊，确定吗？确定？确定吗？好，既然是确定一个人在这里，那本持法门。那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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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请放掌。那么你们有要经书的人可以来请经书。我们昨天呢讲到释迦牟尼佛主成就一时佛在释迦牟尼佛在普陀洛伽山观世音宫殿宝庄严道场中。那么普陀洛伽山呢说呢是在印度，印度呢有一个普陀洛伽山，但是呢在我们中国也有一个普陀洛伽山，可是在韩国呢也有一个普陀洛伽山每一个人呢都说自己的普陀洛伽山是真的，那么闹到最后也弄不清楚到底哪一个普陀洛伽山是真的，反正呢每一个普陀洛伽山都很感应。那么本来呢在我们华严经里面记载 在卷四的时候呢，卷四的地方呢就记载了，我们中国呢啊，的确是有名山，有诸佛菩萨住持的道场。知道的呢，可能有些名称不一样。目前知道的呢是三座啊，当然第一个就是我们所知道的普陀洛伽山，也就是观音菩萨的本尊为道场。那么第二个道场是在哪里呢？啊，这是楞严经，哎，华严经有记载的。第二个就是五台山的清凉圣境，文殊菩萨呢常与一千菩萨、一万阿罗汉在那里演说法要。第三个地方呢就比较少人知道，但是呢却啊复印着你们这一代，所以你们这里呢是非常有福报的地方，叫做福安啊，有福气呢又有平安的地方，就是这里。这里的哪里呢？这里的支提山天冠菩萨道场。那么天冠菩萨道场啊，据说呢是在明代的时候呢，有一次啊，明代的一个皇后啊，一个老太后呢，做梦梦到天冠菩萨说啊，我的道场已经失修了，那么请你慈悲呢帮我修复一下。那么这样子呢才把这个支提山的这个名啊给显扬出来。那么当然呢，现在我们在讲啊，释迦牟尼佛在普陀洛伽山，当然我们希望他这个普陀洛伽山是在我们中国而不是在印度。可是事实上呢啊，释迦牟尼佛在说这一部法的时候的普陀洛伽山却是在印度。那么那时候玄奘大师呢去到这个印度的普陀洛伽山呢，据说那个地方还供养一尊观世音菩萨。那么那尊观世音菩萨呢也是啊千处祈求千处现，非常的灵应。据说当初呢那个玄奘大师去到那里，那么他曾经呢祈祷说，如果呢我的愿都能够圆满成就的话，因为那一尊观音菩萨大概是在山头很高啊，他就把他手中的那个香花呢抛出去，抛出去的时候呢，如果能满他的愿呢，就一挂就挂在了观音菩萨的手上。那么后来呢，果真啊，玄奘大师的那个花呢，就真的是挂在啊观世音菩萨的手上。这个呢就是在那个应该是在大唐西域记里面啊，有机会呢你们可以去看一下。那么观世音宫殿宝庄严道场中坐宝狮子座，其座存以无量杂摩尼宝而用庄严，百宝床幡周匝悬列。这时候呢，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在普陀洛伽山观世音菩萨的宫殿。那么在这里呢，佛陀还有甚深的隐喻。什么隐喻呢？也就是在这里要敷衍这个总持陀罗尼法门。那么在这个地方呢，释迦牟尼佛要在观世音菩萨的宫殿当中敷衍这个总持陀罗尼法门呢，另外一方面还必须教导我们众生怎么样呢？启发自信的自觉，然后呢朝向觉他之目的，然后到达觉醒圆满的因缘。但是呢，本师释迦牟尼佛的真正含义，虽然我们称他为本师，事实上呢，佛陀在这里还有一个非常深的隐喻，是希望能够引发每一位在座的善知识，你们心中的自信本事。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说，佛陀在这里有一个隐喻呢，先需要提起你们诸位善知识心中的自觉之性。如何是自觉之性呢？那么就必须观世音，观一切世间音声而能够反闻闻自性之后，
做如意宝宫殿，那么随处都是庄严道场。那么如果呢我们能够引发我们自己心中的本师，才能够契入如来的法身本师。好像我们每天啊在念这个三皈依，自皈依佛，当愿众生体解大道，发无上心。我们每天念念得很开心，自皈依佛，自皈依法，自皈依众。那么你们可曾念出这个自皈依佛的意思？当然我们可以用这个解释，就是说啊，我自从皈了佛陀之后，然后呢佛陀希望我们能够体解大道，然后呢发无上的菩提心。可是呢真正佛陀呢就教导我们自皈依佛的当时，那么这个佛字你给它转成啊觉照的觉，他这个时候你就必须自己皈依你的自性的觉性。那么由皈依你自在的觉性之后呢，产生了无量无边的微妙法，要从自心而起。由这个因缘和合之法呢，让我们体会到内外一如的和合众之意，所以是自皈依僧。所以佛陀呢在普陀乐伽山观世音宫殿这个地方呢，其实更要教导我们的，就是在我们观一切世间音声如幻如响的同时，那么以这个如幻如响乃至于啊月印三昧等等因缘呢，成就众无量法门宝庄严，成为呢你的道场。那么如果我们能够如实的这般观察你们所处之座，不必开口，念念当中都是弘扬无量法，念念当中呢你们都是受持种持法门的登地菩萨，你们所坐之处呢都是狮子座。所以他这里讲啊，其座存以无量杂宝，无量杂摩尼宝而用庄严。为什么用存以无量杂摩尼宝而用庄严呢？因为啊这个法门，这个种持法门统摄上中下三根，以所有一切众生的根气汇入法流当中，而作为这一个种持法门的庄严。那么由于内在的自性庄严感得啊外在的百宝重翻周匝旋律，而是如来于彼座上将欲演说总持陀罗尼故，与无央树菩萨摩诃萨聚。这个时候呢佛陀呢在座上准备呢开始演说这个总持陀罗尼那么与无数的菩萨呢，这些都是大菩萨发大众心的菩萨，那么能够做这个摩诃萨实在也是不容易啊，必须啊十大时间呢必须很长久，然后必须愿大愿力必须很长很大，那么念念当中呢与众生同聚，念念当中啊与众生同解脱，那么还必须呢行大啊，难行能行，难忍能忍。那么我们曾经讲过呢，如果啊你们要能够学习啊如意自在的往生极乐世界，你们必须如何呢？开始学习对自己最坚贪舍不得的事以及物开始学习放下，或者是用身观的方法观察
你最执着放不下这个东西的因缘来处以及归向。那么这些菩萨当中呢，啊，当然有几位是上首，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些上首菩萨的，啊，不可思议名号。第一位就是啊，当机众总持王菩萨，也就是呢，总持一切陀罗尼为上首的菩萨。如何能够总持一切陀罗尼法？